今天同大家讲一篇的信息呢，就是出自在撒母耳记啦。刚才我们都是读了这段的经文啦。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圣所有什么作用呢？既然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在圣所的里面来到去更新我们的灵命，那圣所对我们来讲有什么作用的呢？我们去到圣所的里面是敬拜神、祷告神、歌颂神、亲近神。我们每个星期回到教会来到去敬拜神，聚会完了，然后我们又回到家，继续过我们的生活，继续忙我们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和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圣所里面有什么关系呢？六日之后，下一个星期你又再次回到这个圣所，重复又重复，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呢？我们经常都说敬拜不是单单在星期日，特别在我们这个早上9点15分到10点半，我们常都说我们敬拜是一个星期七日里面都要过一个敬拜的生活，说就是这样说。那我问你，其他的六日你怎样过你的敬拜的生活呢？我们首先要搞清两个的词汇，一个词汇是教会 Church， 另一个词汇就是圣所 Sanctuary。 两个名词或者这两个的、地方或者这两个的、我只是解释下去你就多点明白了。教会和圣所究竟有什么分别呢？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教会我们知道不是一座的建筑物。教会的希腊文就是 Ecclesia， 现在英文都很常用这个字了。其实这个字呢，是昔日我们知道主耶稣未曾将这个福音传开，地上未曾建立教会的时候呢，未曾有即是这个字的。后来因为有这样的需要呢，那就教会呢就创造了这个字出来，就叫 Ecclesia。 Ecclesia 这个字为什么呢？原来呢是由两个的希腊文来到组成的，就是由一个 Ec 和一个 Ecclesia， 那么两个字合拼起上来呢就叫做教会了。那这个 Ec 和这个 Ecclesia 原本是什么意思呢？原本就是 call 和 out 这两个字，就是呼召和出来这两个字合在一起。换言之，就是说教会是指到一班的人是被神呼召出来、拣选出来，在这个世界里面神是很有一个的独特的心意，将这班人来到呼召出来，组合在一起。原来这个就是原本教会的意思。换言之，就是说教会是指到一班人，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习惯了说教会的时候呢，就当了是一个的建筑物，一个的地方。我们都习以为常，我们都约定俗成，教会慢慢变成了一个的建筑物。讲非沙伦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只会想起 South East Marine Drive 3330号一个这样的建筑物，一个的教堂。没什么人会想起原来教会就是我们这班人，就是我们聚在一起，在这里就是叫做教会。很多东西都会慢慢变了质的。相对于教会是指到一班人，圣所呢就确确实实是指到一个的地方，一个的建筑物，或者是一个的帐篷都不定。我们最多人知道的就是所谓至圣所。圣所原本是一个属于神的地方，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是人和神相遇的一个地方。 我们知道在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圣所呢就有所谓着不到灯啊，在这里圣所呢就有分为呢即是至圣所和外面的圣所啦。咁圣所同埋至圣所中间咧，就有一个嘅幔子嚟到隔开，一般人咧系唔能够入到去至圣所嘅里边嘅，连大祭司都要咧系一年一次喺赎罪日嗰日咧，先至能够入到去至圣所嗰度嚟到去施行呢、这个或者系献上呢个赎罪祭，一年一次先至可以去到。嗱，嗰啲嘅经文咧就出自利未记。在那里告诉我们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是隔开了我们这班有罪的人是不能够去到神的面前的。大祭司都只是入去为到人的罪的缘故来到去赎罪。但是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新约的圣经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当耶稣差不多断气那一刻，圣殿的幔子就从上而下来到裂开，象征着人和神阻隔的罪已经被挪开，于是人就可以去到这个的至圣所那里。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为要得怜恤蒙恩惠。换言之，有罪的人今日我们可以来到圣所，毫无阻隔的来到去朝见神。这个所谓施恩座呢，就其实呢就是摆在那个约柜啦，约柜上面那个施恩座，我们可以施恩座的面前呢求神的怜恤蒙他的恩惠。其实今日我们可以直接去到神的面前来到去朝见他，来到去歌颂他，敬拜他，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是一件非常轰天动地的事。但是时至今日，很多东西都变了质了，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不觉得有什么那么矜贵，我们不觉得有什么那么特别。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可以坐在这里其实是多么有福？这个是旧约的以色列民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在出埃及记那里记载了，当神降临在西奈山的时候，那些以色列民他们只是够胆远远地来到去观看。他跟摩西说，叫你的神跟你说话好了，不要跟我们说，因为我们很害怕，不敢直接去到见到神。很多东西都变了质，比如说神这个字都变了质，今时今日都被滥用的了。唱歌唱得埋座就叫什么歌神，揸车揸得叻就叫什么车神，煮餸煮得叻就叫做厨神，还有赌神，还有食神，好多唔同嘅神。当我哋谂起神嘅时候，讲起神嘅时候，你谂起乜嘢呢？神对我哋嚟讲，我哋自细咧，阿妈就叫我哋拜神，系咪啊？喺我哋心目中已经系将神咧系定咗某一种嘅位格，某一种嘅形象。连圣经嘅作者都系咁讲噶，我哋要建造的殿宇甚大，因为我们的神至大，要超乎诸神。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主啊，诸神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亦都无可比。让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耶和华只不过是诸神中的其中的一位，可能他劲一点，威一点，但是除了他之外还有诸神，还有好像其他的神。如果你是这样想的时候，其实就错了。因为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经文去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再无别神。 神自己咁讲，佢话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知道除咗我之外，再无别神啊！我系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地极嘅人都要嚟到仰望我，呢、这个神讲嘅。仰望我嘅时候咧，就必得救，因为我系神，再没有别神。等等等等，无数喺圣经喺旧约嘅圣经里边，经常嘅出现呢啲嘅经文。但今日我哋都知道，所谓别神、诸神，其实就系人手所做嘅偶像。因为咁样嘅缘故咧，其实咧，我有时我会中意用上帝呢个字咧嚟对嚟到去代表咗我哋呢个敬拜嘅对象。上帝呢个字咧，唔系我哋今时今日先至有嘅噃。上帝呢个字，你知唔知道几时已经开始有啊？呢首诗咧就系曹子建写嘅。佢大概系咁讲，佢话：依上帝之降命，何修短之难哉？或华发以中年，或怀孕而逢哉？感前哀之未决，复新殃之从来。方朝华之而晚夫，比神路而先稀。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道。天盖高而无阶，怀此恨，其谁诉？嘅意思系咩呢？大概咁讲咧，就系、是。他讲到人生苦短，又或者是人生无常，很多的事都不是我们人生可以掌握到的。但我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大家知道曹子建是谁吗？曹植啦，你读书实 读过的，什么煮豆燃豆机啊，豆在釜中泣啊，本是 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就是他写的。曹操生了我不知道多少个仔了，起码有两个，一个就是曹丕，一个就是曹植。他是弟弟，曹丕就是得到权力那个，要整死个弟弟。即是在魏晋南北朝中国很早的年代的时候，已经是有上帝这个名词的了。从个诗里面的内容已经看到，人其实是很有限，很多东西不是我们可以掌握得到。但今时今日，神这个位置，神这个字词已经是被贬低，圣所亦都是同样的被贬低。今天我们对神、对圣所的理解亦都慢慢慢慢变了质。神在你的心目中是一位怎样的神呢？圣所在你的心目里面、心目中的里面有些什么的作用呢？好了，今天我们讲翻头先我哋读嘅经文，当大卫知道咗扫罗要将佢置之死地之后咧，佢要开始佢嘅逃亡嘅生涯啦。大卫首先走到去边度咧？逃亡去到边度咧？大卫首先咧就走到去罗伯呢个嘅地方。点解佢要去罗伯咧？因为罗伯系圣所嘅所在地。自从撒母耳之前的祭司以利死了之后，圣所就从示罗搬到去罗伯这个地方。你如果看回之前的经文，你就会知道。而圣所的约柜就放在一个地方叫基列耶林那里，而阿希米勒就是在罗伯这个地方担任祭司的职分。圣所的约柜放在基列耶林，我们就知道就是代表着神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圣所是代表着神的居所，当然我们知道神不是真的住在那个圣所那里，因为当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他都是这样说，他说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以我们的上帝来到高住居住，他又怎会是住在一个小小的圣所里面呢？神是至高无上的。大卫逃到去圣所那里，极有可能因为他信靠神的原因，希望可以去到圣所里面得到一些的庇护庇佑。但是从这段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好像他不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他走到去阿希米勒那里，走到去圣所那里，他都得不到这个祭司保护他， 祭司阿希米勒只不过是成为一个宗教里面的一个人物，他自己都自身难保，后来他都被扫罗王杀死。当大卫逃难去到圣所的时候，在第一节至到第四节，我们看到阿希米勒见到这个驸马爷，他原本在皇宫里面身居要职，万人敬仰的英雄，因为他曾经杀死哥利亚，他突然间，他平时应该是俗语所谓是怎样，好搭马，即很多人马是跟随着他才是对的，因为他是千夫长来的，大家记不记得他被扫罗安排他做千夫长。千夫长即是什么？他手下起码有一千个人，但现在一个人来到，阿希米勒觉得当然是事有蹊跷，当然有点不妥，于是乎他就战战兢兢地出来来到迎接大卫。但大卫跟他讲了一个大话，大话就是说他有一个很紧急的任务，事态很非比寻常，所以他就很紧急地来到这里，并且他要求亚希米勒要有什么食物来到给他。就这个的大话就打消了阿希米勒的怀疑了。就他也跟阿希米勒说，他说他约了一些他的手下在另外一个地方来到接应他，因为他单独一个人来到就免得被人发现他的行踪。于是阿希米勒就打破禁忌，就将那些陈设饼来到给他。嗱，呢啲嘅陈设饼咧，原本是规定每逢安息日的时候咧，先至可以更换嘅。换咗呢啲饼落嚟之后咧，祭司先至可以食。大卫当然唔系祭司啦，但因为大卫要求问佢有啲咩嘅食物嘅时候咧，祭司阿希米勒咧就酌情来到去变通，就将这些的饼来到去给大卫。之后大卫也都更加的就来到去要求问他有什么的武器，有什么的防身的武器。事实上圣所里面没可能会摆武器在这里的，但是在当中就正好有昔日大卫杀死哥利亚的那把刀，而是用布好好的包住来到摆在这个圣所的里面。意思是什么呢？就象征着神藉着大卫保守了他们以色列民这个族人。就在这个时候，作者就留下一条的伏线，在第七节那里说，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的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作扫罗的司牧长。好了，留下了这条伏线之后呢，作者就继续描述大卫怎样去逃亡。大卫离开了罗伯，拿到食物和武器之后，继续就逃命，就走到哪里呢？走到去加特，去到加特王阿吉那里。加特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加特正正就是巨人哥利亚的家乡。去到那里，大卫为什么会走到去以色列人的死对头非利士人的地头里面呢？是不是因为他方不择路，立乱地走，走错了地方？其实不是，大卫希望得到政治庇护，走到那里希望得到非利士人聘用他成为雇佣兵又好，什么都好。他以为以他的威望在非利士人那里可以找到一官半职， 而且腓利士人正正就是扫罗的对头，他觉得他在那里可能会比较更加的安全。大家都知道啦，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了嘛。但他这个这样的计算很明显是不多妥的，因为当阿吉的神仆提醒阿吉的时候，这个人不是就是昔日打死我们哥利亚那个人，而且不单止他打死哥利亚，他还怎样？大家记得吗？杀了我们超过200个人，割了他们的羊皮下来吗？他是其实我们腓利士人的大大的仇人来的。在这个时候，当阿吉王的神仆跟他讲这些历史，讲这些之前所发生的事之后，大卫就知道心中不妙，大件事了。他用一个什么方法来到去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就扮傻装疯。在这个时候，当他扮傻装疯疯癫癫，阿吉王就唉，你不要在这里搞搞震，打发他走。或者大家会问，为什么他傻就不杀他的这样？原来呢，昔日在那个的社会里面呢，很多人，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未有精神科的，啊，我们知道徐长老 是这方面的专才来的，那就医学精神科这些东西是很久之后的事。那昔日那些人为什么会觉得一个人傻的呢？癫了的呢？原来呢，他们有一个这样的看法，就是以为呢当然有邪灵附体。因为这个人傻或者是癫，是因为有些灵体附在这个人的身上。如果这样的时候立乱将这个人杀了的话，会为他们带来灾祸。所以呢，昔日呢，如果你是逃避杀生之祸，就最好扮傻仔。那时候是这样的。那你又不要以为做错嘢杀咗人之后扮傻就可以逃过大难，因为呢，当疯癫嘅时候呢，喺社群嘅里面呢就会将佢被逐出。逐出社群其实可能比死更加嘅难受，因为冇晒一切嘅依靠，係好困难嘅事。所以佢就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嚟到去逃避俾阿吉王杀的一个这样的方法。连翻之前他在阿希米勒大卫讲的大话，同埋今次其实亦都是另外一个的方言。大卫讲了两次大话了，是不是？如果是按十诫这样讲，不可以作假见证的话，他犯十诫已经是犯了两次了。之后他就经文告诉我们，他就逃到去杜兰洞。他走到去杜兰洞，为什么他会走到去杜兰洞呢？经文告诉我们，当他去到杜兰洞的时候，他的家人啊，他的乡亲父老啊，都走来到去跟从他。他一边逃亡，一边进到去旷野。杜兰洞呢，其实是一个旷野里面的地方。当他走到去这些地方的时候，因为经文告诉他们，跟随他的呢就已经约有400人了。虽然他的马仔，他的人丁没有以前那么多，千夫长的时候那么多，但是现在呢，他的势力慢慢慢慢慢慢来到增加。然后呢，他又走到去摩押王那里。为什么他会去摩押呢？因为大卫有摩押的血统。大家记得他的曾祖母是谁？就是路德记里面那个路德。路德就是摩押人的女子， 大卫希望可以藉着这个关系得到摩押王的庇护，但后来有一位先知加德吩咐大卫要回去哈列的树林，在第五节那里。哈列的树林在哪里呢？就是其实就是犹大的境域。之后作者就记述了另外一件发生的事，就是扫罗在基比亚的拉马那里。扫罗在基比亚的拉马那里就跟那些神仆来对他说话，他说给他那些神仆听，要求他的自己人就是便雅悯人来到去跟从他。换言之，就是扫罗其实是面对着究竟有哪些人才是真真正正支持我的，有哪些人其实是他所担心的人、防范的人。于是乎就在这个时候，这位的多益就走出来了。经文说，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神仆中，对他说，即是到对扫罗说，我曾经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罗伯阿希特的儿子阿希米勒那里，然后将大卫曾经求救阿希米勒的这件事来到跟扫罗说。扫罗知道这件事之后，他不理那么多，结果就是将阿希米勒的全家杀了。当他要求杀阿希米勒的时候，他要求他的神仆来到去动手，但他的神仆都不肯动手，唯独是这位的以东人多益去做一些其他人不愿意去做的事。多益就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我们知道这些就是祭司，85个人，并且呢是将罗伯城中的男女孩童、婴儿、牛羊、驴尽都杀尽。我们比较一下，为什么神不要他做以色列的王位？其中一件事，如果大家都记得的，就是神曾经吩咐扫罗要杀晒亚玛力人那些的牛羊鸡犬，是吧？即是男女老幼全部杀晒。昔日他却是不肯做，要留下一些上好的，美其名说留下来献祭给神。今日他却是将祭司85人加埋晒那些牛羊都要杀晒。两件事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啊？相同的地方就是他只不过是要围住保住他的王位，是吧？昔日他就是不想杀那些的物资，是要讨好人而不是讨好神。今日亚玛力人就是神要吩咐他杀晒的，但罗伯城那些的祭司却不是神吩咐他去杀的，他却是要杀。故事来到这里，我们已经将经文里面的内容大概跟大家来到讲完了。但我们可以从这段的经文的里面，这个故事的里面所记载昔日圣所的里面出现了有几个的人物。这几个人物包括了大卫、多益、阿希米勒，都在这个圣所的里面。我们看看这几个人物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刚才讲过大卫，没错，他是讲大话，令到罗伯城里面所有的祭司无辜的被杀害。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大卫，虽然我们知道不是大卫亲手杀他们的，但也是因为他讲大话的缘故，间接导致这班人被杀害。首先我们要明白，大卫的生命不是写出来 俾我哋知道系一个标准嘅生命，要我哋去跟随。大卫系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嘅人，佢有尽一切人性嘅软弱。大卫嘅生命冇错系可以俾我哋嚟到学习，但系佢亦都有佢软弱嘅地方。我哋讲过佢曾经讲大话，我又问下大家，我哋有冇讲过大话？有时我哋为咗脱险嘅缘故，我哋亦都会有讲大话，甚至乎有时我哋为咗得益嘅时候，我哋都可能讲大话。当大卫走到去圣所嘅时候，佢要得到食物嚟到去补充，佢都得到防身嘅武器，佢亦得到应有嘅一啲嘅装备。圣所就是他得到装备的地方。得到什么装备呢？面包和那个陈设饼，那个意思就是和那把的刀。其实圣经里面经常都提到面包和刀剑，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都是什么？象征着神的话语，是吗？神的话语就好像我们的食物一样，神的话语也是一把两刃的利剑。主耶稣曾经说，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一切的什么？一切的话语。以弗所书那里这样说，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今时今日我们未必好像大卫这样被人追杀，是吗？但我听过一些弟兄跟我分享，他们在工作的场所里面很大的困难，真的好像被人追杀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对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灵性软弱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去到圣所那里来到去支取一些补给，这些就是神的话语，好让我们在这个危机四伏的社会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可以有能力来到去面对。大卫之所以被扫罗追杀，事实上我们知道大卫并没有做到一些任何得罪他的事，是吗？之前我们一路这样讲下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反而他是忠心为国，忠心的来到去服侍扫罗，为他弹琴唱歌，让扫罗得到一些心灵的安静。但好人没好报，就好像阿希米勒一样，他只不过是从经文告诉我们，他对扫罗这样说，他说我为他求问神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其实大卫是你忠心的臣仆，是人都知道的，他又是王的女婿等等，这些经文我们都知道。阿希米勒也是一个尽忠职守的一个祭司，但是为什么他这样做的时候却是招来杀身之祸呢？或者我们会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不制止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会这么残酷容许多益杀了这85个祭司？对于一个这样的问题，我经常有一个这样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神的审判未必在这个现世的里面来到执行。大家听得明吗？神的审判未必在现世的里面来到执行。我们很多时候都希望恶人要有恶报，希望我在生的时候看得到，是吗？满足我的公义感。但很多时候神是在他死后才施行审判都可以的，只不过是我们看不到这解的。当扫罗将耶和华祭司杀尽之后，他的国再无祭司，因为剩下那个最后那个，在后面的经文都记载了，阿希米勒有一个儿子叫做阿比亚他，都怎样？逃亡 走埋去跟咗大卫。大卫嗰四百人嘅当中，跟随佢嘅当中，先头系冇祭司，但系而家咧，神透过咁嘅方法，慢慢慢慢嚟到兴起佢。祭司昔日嘅身份就系代君王嚟到去求问神，祭司亦都有先知嗰个位份。究竟应该做啲咩嘢，唔应该做咩嘢？究竟应唔应该要出兵，或者系求和，都系靠呢个嘅先知，呢个嘅祭司嚟到去代君王嚟到去求问神。但系当扫罗杀晒嗰啲祭司嘅时候，喺佢身边已经系冇一个咁样嘅信赖嘅先知。第二，我哋可以睇睇阿希米勒同埋扫罗之间，俾到我哋有啲咩嘅提示。我哋知道希米勒完全系一个无辜嘅人，佢系利未人嘅后裔，佢喺罗伯嗰度担任祭司，佢唔系好食好住嘅，佢系食嗰啲咩啊？隔咗成个礼拜嘅陈设饼啊！你面包我哋今日就有多士炉，你就可以焗翻热佢食啊！昔日冇呢啲嘢嘅，那个陈设饼摆咗七日，到第二个安息日换嘅时候咧，佢先至可以食呢啲嘅陈设饼。我谂我哋都冇人中意食隔夜面包，但系佢只不过喺圣所嘅里边嚟到去执行佢嘅任务。当佢被拉到去扫罗王嘅面前被审问嘅时候，佢确实系咁讲，将事实嚟到去讲出嚟。而且，但系对扫罗嚟讲，心目中佢会觉得背叛佢嘅人越嚟越多。事实上有冇人背叛佢啊？冇人背叛佢啊！只不过佢以为人哋背叛佢啫。大卫有冇背叛佢啊？冇背叛佢。祭司阿希米勒有冇背叛佢啊？冇。当佢个女米甲放走大卫嘅时候，当约拿单佢知道约拿单放走大卫嘅时候，佢都以为呢啲最亲嘅人嚟到背叛佢。众叛亲离唔系人哋造成嘅，系佢自己一手造成。扫罗已经去到一个地步，佢已经系神志不清。佢甚至无喺后边嘅经文，如果你掀去23章第7节，嗰度话，当大卫再走到去另外一个地方基伊拉嗰度嘅时候，有人又话俾扫罗听，大卫而家喺基伊拉啊。扫罗竟然话：，哼，这个梗系神将佢交喺我嘅手里啦。佢又一次以为宗教对佢嚟讲，只不过系可以被利用嘅一样嘢。最后我哋睇一睇多益呢个嘅人，喺经文话俾我哋知啦，第21章第7节嗰度话多益系咩人啊？佢话系扫罗嘅司牧长。咩叫司牧长啊？即是看羊的头头啊。这个的翻译呢，即是让我们不是很明白的。其实呢，在 Anchor Bible 那里呢，翻译他是扫罗王室的里面的护卫长啊。不是看羊那个头头啊。护卫长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秘密警察啊。大内密探来的。即是扫罗信得过的近身，有什么依郁就靠他来到去顶实的了。这个大内密探做了什么呢？就在这里昔日他就见到大卫走到去阿希米勒那里，他将这些事情看完之后，他不是立刻走去向扫罗报告，他在这里静待时机，等到一个最好的时机，他才以跟扫罗讲。就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他去到这个时候，当扫罗发觉一切的人他都靠不住信不得过的时候，他就挺身而出，将这件事来到跟扫罗讲。那当然，一个这样的时候出现的人，就最能够得到扫罗的欢心了。 收买人心就是用一个这样的方法。并且当扫罗王说要落手杀晒这些祭司的时候，其他的人都不够胆执行，因为这些祭司都是神的仆人。多益就在这个时候，扫罗就叫他来到去执行这个这样的任务。这个是一个冷血的杀手，表面上看上来他好像将整个的事情的经过和盘托出跟扫罗讲，他没有讲大话。相反来讲，大卫反而是那个讲大话的那个，是不是？哪个才是真正的忠心耿耿？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充满着类似吊诡的问题，哪个是忠，哪个是奸？有一首的歌，谁为定正邪定分界。我上次跟大家讲到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的里面，我们怎样才能够面对这些这样的事情发生呢？这里提到这几个的人物，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哪一个？你是大卫啊，还是阿希米勒？是扫罗定是多益呢？其实这四个人物都反映了我们人性的一部分。有时我们会是讲大话，有时我们会觉得我们很无辜，有时我们都好像扫罗那样怀疑身边的人对自己不利，将自己所做的事用宗教来到将自己合理化，好像多益。多益虽然他是一个司牧长，但是他对宗教的事毫无兴趣，宗教只不过是他利用的一个个工具。当他伸手执行这个任务杀85条人命的时候，他里面是在想什么？杀85只鸡你都手软了，更何况是85个人。当日大卫和多益一起在圣所出现，他们有什么不同呢？对大卫来说，圣所就是他得到喘息的机会，他获得补给的机会，是他更加能够认识神和他在一起的一 个地方，是他获得食物和防卫的力量一 个来源。但对多益来说呢，圣所就让他觉得超越人的地方，是让他觉得获得权力的地方，让他觉得是一个合法的地方，来到去杀害一些他能够得到利益的人的里面。每一次我们入到来圣所或者是离开圣所，我们的生命都可能有不同。如果我们是抱着一个谦卑的心、受教的心、饥渴无义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得到神的话语，神的道亦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食粮，来到抵抗这个世界的敌意。我们可以在神的圣殿里面，我们可以得到这些武器，这些武器当然就是神的话。离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生命。我们入到圣所的里面，我们需要生命得到转化，维持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生命，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让神来到去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圣所是一个我们转化生命的地方，一个个空间，一个个场所。如果我们真是过一个每日都是敬拜的生活的时候，这样任何的地方都可以是我们的圣所。有时我在 coffee shop 在 food court 的里面吃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很方便，现在有个手机，是不是？那我 开我那个的 Bible 来到读一读，突然之间我可以在圣经的里面得到一些的亮光，突然间心窍是打通了，明白了一些的事情， 明白了我应该怎样去处理一些的事情，我就在那里得到上帝给我的武器，给我的工具，给我的支援，给我的力量。相反，如果好像多益这样，只是抱着一个观察别人的错误，以宗教作为一个治愈的工具，当他离开圣所之后，昔日当他离开罗伯这个地方之后，他怎样啊？不单止不是多益，是多害。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多谢你透过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思想，我们应该怎样去做一个合理心意的人，成为一个使别人多多得到益处的人，而不是使到别人因我们的缘故受害的人。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